听众们，你们好。从今儿个开始，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《连环套》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末清初，离开我们现在呀、已经300多年了。说的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管辖之下有个窦家庄，这庄村不算小，能有100几十户人家，大部分呢都姓窦，也有那么几户是来的客家人。靠着窦家庄的东头住着一户老窦家，一共是5口人，本宅的主人姓窦，叫窦宝山。窦宝山娶妻邹氏，生有2男1女，长子大敦，二子叫二敦，女儿叫小春。由于人口整装，劳动力强，小日子过得挺红火，家里有10亩田地，养着骡马，养着鸡鸭，堪称小康之家。这个窦宝山不仅是主要的劳力，另外这个人呢还满身的好功夫。小的时候他就酷爱武术，家里头也比较富裕，挣了2钱没干旁的，光学武术了。自幼受一人的传授，学会18般兵器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是无一不精。最得意的是16路螳螂式，他这个螳螂拳呢越练越精。自从成名之后，有不少名师来访问他，结果都大败而回，因此武林界的朋友给他送了个绰号，叫螳螂王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又倒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。因此2男1女受他的熏陶，也酷爱武艺，窦宝山就把自己本身的能耐传授给俩儿子和姑娘。他们这一家人的武艺都不错，最出色的就是次子窦二敦。二敦的长得是5大3粗，浓眉大眼，别看长得这样，心细如发，天资聪明，受他爹的熏陶，也酷爱武艺。他爹的能耐整个被他继承了。其实二敦呢在18岁这一年，论功夫超过了他爹。这螳螂16式比他爹练得还精，而且这个人天生是臂力过人，两臂一晃有800斤的力量。他娘邹氏啊，会星象术，没事跟当家的偷着嘀咕。我说当家的，你说咱二儿子长得浓眉大眼，虎背熊腰，为人厚道又朴实，将来呀、肯定能成大器，说不定啊还能做大官呢。哈哈哈哈，夫人，你想的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我看咱的二儿子早晚肯定是个大人物。所以呢，窦宝山夫妻对二儿子格外的钟爱。咱们单说这一年7月份的时候啊，一家人在地里头干活，窦家庄的父老乡亲也在地里干活，今年肯定是喜获丰收啊，人人的心里都挺高兴。可是突然发现，顺着这大道和小道来了数不尽的难民，成群结队，担着筐，背着篓， 携男带女，不知从哪儿来的。嗯，窦宝山心里就琢磨，是什么地方发了水了，闹了灾了，要不怎么这么多难民呢？不但他看见了，很多人都发现了。窦宝山呢，说什么也干不下活去了，把手里的家事放下，来到大道上，拦住一个逃难的老头，他就打听：“大叔，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？前边发生什么事了？”老头闻听，口打哀声：“
嘿，别提了，
前边打仗呢，打仗。”谁跟谁打呀？
怎么你们这儿什么都不知道？
是啊，我们这儿闭塞得很，什么消息也不知道。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叔，您快告诉我。
哎呀，你还不知道，那你就听我说说吧。现在满人呐，打进山海关，占了北京城了。满人你知道是谁吗？就是那个努尔哈赤，什么皇太极多尔衮，哎，我也记不清了，就是那个八旗的军兵，把李自成给打跑了，占了北京，叫咱们这些明朝的人呐，梳辫子，改换服装，如果要顺从了呢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；要不听他们的，那抓起来就得掉脑袋呀。你说咱们能听他的话吗？所以呀，跟他们就干起来了。现在到处都在打仗，到处都在流血，我们家保定府也叫满人给占领了。这所以携家带眷往南边跑啊，哎，这年月可怎么活呀？
原来如此。窦宝山前些日子到镇上赶集，也听了点风言风语，没想到这时局是直转急下，变化的这么快，他这心呢可就没底了。他这老头说的颠三倒四的不那么真实，他又拦住几伙难民仔细打听，结果他们说的都是大同小异，可以断言满人肯定是占了北京，肯定占了保定府了，离着我们这就不太远了。这满人来了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窦宝山是心乱如麻呀。咱这么说吧，从这天开始，每一天都有成群结队的难民从北边跑过来，闹得窦家庄的父老乡亲人人惶惶不安呐。大伙晚上抽空在奶奶庙开了个会，奶奶庙在窦家庄的西头，院里还有口大钟，有点什么事儿呢，一敲钟，人们到那儿集合，好商量点什么事儿。这阵儿父老乡亲聚集在一起，有那年长的就提议：“各位啊，现在时局发生变化了，难民们说前边打了大仗，看来满人不久就打到我们鼻子底下来了。”我们怎么办呢？是继续在这种地呀，收成庄稼呀，还是我们也去逃难呢？大伙拿个主意吧。你想，善财难舍，故土难离，但有一线之路，谁愿意背井离乡去逃荒啊？所以大家一商议，还是不走为妙，留下来看看时局的变化。
但是光这么挺着也不行啊，得采取有效措施。因此有人提议，我看这么办，众位看看怎么样，干脆让宝山出任咱们护清保良会的会长得了。
对，我同意，我赞成。
护清保良会是怎么个意思呢？护清就是保护庄稼，保良会就是保境安民。在大家一致推举下，窦宝山也没推辞，就走马上任了。窦宝山本来就有魄力，就有功夫，人缘也好，是窦家庄的主心骨。老窦家一家人都是见义勇为的，所以乡亲们对他们一家人都非常信任。窦宝山一上任之后，马上采取措施，把男的全组织起来了，分成两队日夜巡逻。手里的没有武器怎么办呢？哎，武器好解决，起码木棒、扁担、钉耙、农具、菜刀、斧子，这都是兵器。窦宝山呢，把这人分成两班，一班由大墩领着，一班由二墩领着，窦宝山是总负责。这个奶奶庙就成了聚会的地方了，有事就敲钟，妇女孩子们都是跑道送信。打这一天开始，窦宝山日夜巡逻，是提心吊胆啊，盼哪盼哪，结果这形势是越来越恶化。听说满人已经打到河间府了。单说这天，窦宝山巡完了罗二，太累了，领着一伙年长的人去开会。大墩和二墩呢，哥俩换了班，大墩也去休息去了，二墩值班。这二墩呢就非常认真，他手里提着把铡刀，磨的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，他劲头也足，这口铡刀少说也有15斤。他拎着铡刀转了那么两圈，发现没有什么问题，他就到了奶奶庙了，告诉手下人认真巡逻，如果有什么情况到这来找我。他拎着刀进了奶奶庙，这个配殿里头呢搭的木床，一般值班的小伙子就在这儿休息，也不回家。二墩把铡刀放到床铺上，等躺下伸伸懒腰，哎呀，觉着是腰酸背痛啊，多是日子没睡好觉了。年轻人嘛，觉也大，躺下之后他闭着眼睛，心说别睡，最好是精神点。哎，正好相反，说别睡他睡着了。有那么句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想什么想的太深刻了，晚上就做这样的梦。这二墩呢就做了个噩梦，发现眼前火光闪闪，听了听喊杀声动地，放眼四望，到处都是难民呐、啊，而且这难民浑身是血，满身是伤，各奔东西，后边不少骑兵挥舞着马刀长矛在后头追赶着，撵上谁就把谁刺死，就把谁劈倒。他抬头一看，哟，发现他妹子小春披头散发，光着两只脚正在前头奔跑，后头有满洲骑兵举着马刀骑着马在后头追，眨眼之间追上他妹子了。就见这个骑兵一伸手， 揪住他妹子的头发，小春拼命的呼救，让这骑兵就给拽走了。二敦不看则可，看完之后肺都气炸了，在梦中大吼了一声：
站住，把我妹子放下，我跟你们拼了。
他蹦起来拎着铡刀就追，意思呢把妹子抢救回来。无奈在梦中啊，这两条腿跟踩到棉花上差不多少，怎么那么没劲儿？心里越着急跑得越慢，手里这把铡刀像棉花球差不多少，明明撵上那个骑兵了，把刀也举过头顶，说什么也落不下来，把窦尔敦急得满头大汗呐、嗓子眼跟冒火差不多少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他有打梦中惊醒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二敦就坐起来了，心说谢天谢地，幸亏我做的是梦，那不是真的，我妹子什么事儿也没有。二敦正想着呢，突然的听见不远的地方
救命啊救命啊，
哎，二敦一拨了脑袋，心说这是做梦，这是真事儿，明明自己在梦中已经醒过来了，这声音从哪儿来、他正发呆的时候，保良会有个小伙子叫二柱子，咣推开门跑进来，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，扑到二敦近前：二敦哥，
大事不好了！
什么事儿？究竟发生什么事儿？
哎呀，清兵杀来了！
哦，来了多少？
数不清啊，一色都是马队，见人就杀呀！咱保良会的人，大部分都被杀了。
我爹呢？
他
怎么样？
他也死在村口了。
哎呦！
二敦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真是肝胆俱裂，好像没摔倒在地呀、再问了一遍，果然父亲战死在庄口。他又问我大哥呢？
大哥不知的下落，现在整个都乱了套了。我给你送个信儿，快跑吧，我们已经守不住窦家庄了。
这二柱子说完呢，擦了把脸就跑了。二敦也管不了他了，伸手把铡刀抄起来，箭步如飞来到街上。他一看整个变化，整个窦家庄变成了一片火海呀、几乎家家户户都着了大火了。借着火光往街上一看，横躺竖卧都是尸体，还有不少活着的是四散奔逃。往前看，有不少满洲的骑兵正好从对面冲来。二敦不看则可，看完之后眼珠子都红了，到了现在也顾不得自己危险不危险了，他大吼一声，奔满洲这骑兵就扑过去了。有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二敦就好像杀身伏地一般，把这把铡刀是舞动如飞呀、
咒
他是左右开弓，一口气劈倒了六个骑兵， 有那么四五个骑兵见势不好，是拨马逃之夭夭。二墩，你琢磨，我得回家去看看去，我娘还在家呢，我得把我娘我妹子救出来。想到这儿，他撒脚奔西头就跑，他们家就住在这儿不远。等到了家门口一看，完喽完喽，也是一片火海呀。他要顾不得危险，到了院里头，透过浓烟寻找老娘。娘啊娘，小春小春，娘。前院后院的转了三圈也没找着人，后来觉着脚下一绊，低头一看，啊，发现了母亲的尸体。母亲从腰往下已经被大火烧焦了，脸儿朝下，背后有枪伤和刀伤，大概死的时间不短了。妹子依然没有踪影。本来二墩就是个孝子，一看母亲死得这么惨，心都碎了，把铡刀一扔，扑到母亲的身上，是放声痛哭：“娘啊！”想起来母亲对自己怎样的恩爱，想起了母亲死得这么惨，二墩心里能好受得了吗？哭罢了多时啊，最后他把眼泪擦了擦，赶紧在院里刨了个坑，把母亲的尸体掩埋。刚拿土盖上，就听这个街上马褂乱铃的声音，清兵又进了庄子。二墩火往上撞，为了给母亲报仇，他就不顾一切第二次转身来到街上，跟对面来的清兵就站在一处。咱这么说吧，他一口气又劈倒了十几个，后来觉着肩头上冷不丁疼了怎么样，他挨了那么一枪，二墩寡不敌众啊，清兵是越来越多，他发觉不妙啊，心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我赶紧跑吧。就这样，他没身钻进了胡同，个大腿也长，跑得也快，闯出重围，这一口气儿跑出了有20多里啊。回头看了看，没有追兵。窦家庄也离着很远很远的，他这一松气儿，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了，扑通一声摔倒在路边，紧跟着就失去了知觉。他也不知道昏厥了有多长时间。黎明前呢，下了一场秋雨，这雨下的不算小，雨这一浇，把二墩给浇醒了。他慢慢的睁开眼睛，哎呦，把脸上的雨水他爬了爬了，哎呀，腰酸腿疼，这肩头上是剧烈的疼痛，脑子刮得嗡嗡直响。二墩回忆了回忆昨天晚上的经过，眼泪掉下来了。现在父亲战死，母亲遇害，而且哥哥妹子不知下落，这下一步我该如何是好？